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慈悲善念讲真相》，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6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法轮大法的传世使上亿人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善解了无数的家庭矛盾。我是1998年底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修炼后折磨我近十年的顽固性全身神经性疼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每天沉浸在无病一身轻的快乐中。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都是有原因的，与老家伯母老死不相往来的宿仇善解了。多年来，我们全家几代人都生活在和睦的氛围中。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中共恶党毒害世人，编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动用全国宣传机器污蔑大法，报纸、电视、谎言铺天盖地，救人的大法被邪党污蔑，我内心着急万分，总想给不明真相的世人讲明真相，但那时我工作很忙，白天几乎没有时间，晚上还要加班到七八点钟，有时会到十点。看到同修们都忙着讲真相救人，我心里很着急。同修知道我的工作时间紧，就把真相资料做好，在我有时间的情况下，一起去各个小区发真相资料。这样持续了近三年，我与同修配合得很默契。但这样的话，总是让同修为我着想，我应该走出自己修炼的路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经文中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我以前因为有顾虑心，担心被人举报，没在自己的周边讲真相，而且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众多客户也都是与我有缘的人，我应该向这个群体讲真相，不能只局限于出去发真相资料。悟到了就要付诸行动。下面是我在工作中、生活中讲真相救人的故事。第一部分，客户在聊家事中了解了真相。年轻女士小李是我的一位客户，有一次来到我单位，忙过工作后，她与我说起了自己的家事。我约她下午下班后好好聊聊，她答应了。下班后，我静静地听了她的倾诉，她与婆家的矛盾已经激化到打骂的程度了。她现在是里外难做人，所以整天脾气暴躁，心里焦虑万分。我给她讲在明慧网上看到的传统文化小故事，站在她的角度，分析每件事情中每个人的言行举动，如果换作故事中的处理方法，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他很认同我的说法，并表示按我说的改变一下自己试试。几天后的下班时间，他又来到我单位，说了他这几天的做法，效果不错，但是总觉得自己很委屈。我赞扬他做得好，又讲了传统文化中几个隐忍的小故事，鼓励他继续做好。小李很高兴地回去了。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小李经常来我这里与我聊天，他说跟我在一起很放松，很舒服。我很自然地讲到了法轮功， 讲到了真善忍，讲到了中共邪党如何迫害大法弟子，如何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老百姓。最后小李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给小李顺利地讲清真相后，我明白了，我的工作场所就是我修炼的环境，我不只是在单位里按真善忍做好人，我还要把有缘人都尽可能地救了。于是来我单位的人，我会在工作上尽量帮助他们，客户对我很信任，把我当成知心朋友，在与他们的言谈中顺其自然地就给他们讲清了真相。第二部分，各连锁公司的老总们听真相。我单位是全国连锁，每年开年会都是各地老总参加，我公司老总一直要求我跟他一起去北京总部，因为老总的公司从加盟开始都是我管理经营的，从广告编辑到市场运营，从财务收支到工商税务，从采购到销售，连公司水电暖的维修、员工招聘培训、外来人员接待都是我在管，事无巨细，有条不紊。在全国近300家的连锁公司中，我公司的经营状况非常稳定，每次开年会基本都是我向总部汇报，其他公司的老总经常问我公司老总，你是怎么招到这样好的员工的？十多年来，各加盟老总对我一直很好奇，总想问我一些问题，我也想找机会与老总们交流，顺势讲真相。但会议只有三天，时间安排比较紧凑，没有更多空余时间与各加盟老总讲真相。正当我感到遗憾时，总部负责人对各加盟老总说，可以去他的公司参观学习，真是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首先是江苏的一位老总来了，他在我公司住了三天，白天参观，晚上和我聊天。他是公务员，加盟公司是他的副业，因为他招的副总突然带着他的三个得力员工和很多客户跳槽到另一家同行那里去了，而且这家同行就在他公司对过，每天上班都能遇到。原来的副总好几次见到他，不但没有负疚感，还说些挑衅的话，把他气病了好几天。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我要是能招到你这样的副总就好了。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凡事都要为别人着想，不能做伤害别人的事。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我是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的。如果中共邪党不迫害法轮大法，大家都信了大法，一切恩怨都会善解，就不存在他公司副总背叛他的事了。他明白了真相。有一天，单位来了两位男士，他们是江苏的，说是慕名而来，想在中午请我吃饭。我一想，这是大老远来的有缘人，不能错过讲真相的机会，就答应了。在饭桌上，他们说，我们是同行，希望你能以你单位的运营模式帮助我们建立新公司，一个月的报酬是你现在一年的工资，只要你在关键问题上指导一下，不影响你现在的工作。我不为金钱所动，给他们讲了我是学法轮大法的，凡事都要以真善忍为原则，我不能做伤害我公司利益的事。我请他们换位思考，你们是不是也不希望自己的员工做这种事情？他俩都笑了。我很自然地给他们讲了真相，两人得救了。后来这两人又来了一次，说是公司成立了，想高薪聘我过去，我婉言谢绝。有一次，我去辽宁的公司去办事，沈阳的老总很热情， 在吃饭间，我问老总，苏家屯离这儿远吗？老总一怔，问我，问苏家屯做什么？我就以第三人称讲，有人告诉我，苏家屯医院偷偷关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后又焚尸，国际上调查，医院又把剩下的法轮功学员连夜偷偷转移了。老总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不要打听这些事情，可能会引火上身。我顺势讲了法轮功是什么，中共邪党是怎么迫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疑点。老总明白了，感谢我能这么推心置腹地给他说这些。第二天的飞机票是下午的，我一早与沈阳老总告别，我打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与司机攀谈，顺便讲大法真相，讲中共邪党如何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到达邮局时，司机三退了。我到邮局邮寄了十封事先准备好的真相信，又打了一辆出租车到另一个地方的邮局，路上也给司机讲清了真相。到了目的地后，又寄了十封真相信。一上午，我打了四辆出租车，三辆去不同地方的邮局，寄了30封真相信。这些真相信都是有针对性的寄给我本地的一些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的。还有一辆出租车是去飞机场的。四位有缘的司机都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以后，只要有新加盟的公司或哪家公司出现什么问题了，总部都建议他们到我公司来，只要来的人，我都会一一给他们讲明真相。第三部分，公司老总亲眼见证大法神迹。我公司老总是位女性，人品很好，学习工作能力都很强，凡事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性格比较固执。她大学毕业后刚工作两年就辞职下海经商，挣了不少钱。她相信有神佛。我第一次给他讲大法真相时，他说他家就有一本转法轮，他看过，一直在书架上摆着。一次有个机会与他独处，我就从真善忍这三个字开始讲。他看着我说，我自认为自己从不做坏事，共产党不让练，你偏练，还到处说。沈阳老总告诉他的，你这样会吃亏的。后来几次与他讲真相，他都找托辞避开了。一个冬天的晚上8点多钟，老总约我去他家商量公司一个着急的事情。我们开车疾驰在路上，忽然对面一辆酒驾的车辆猛转方向，冲着我们的车就飞速撞来。两车相撞之快，是坐在副驾上的我根本没有反应就晕了过去。当我有了意识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刚想睁眼就头痛的想呕吐。我闭着眼心想，我这是在哪儿啊？为什么头这么疼？又想，我是大法弟子啊，为什么会这么头痛？我闭着眼睛念了3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头瞬间不疼了。我睁开眼睛，刚移动上身，整个上身的疼痛立刻让我胸口内翻江倒海。我马上又念了3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身也不疼了。我直起身要抬腿，立刻我的腿剧痛得浑身冒汗，又要呕吐。我赶紧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腿也不疼了。我活动了一下身体，想看看我在哪里，但眼前一片模糊，我的眼镜找不到了。这时我听到有人说，快看快看，车里这个人醒了。我迷迷糊糊地使劲推开车门，整辆车都被撞变形了，站在了车外。一看车的前后都是黑压压的车，看不到头尾。我周边还站了一群人。我问我跟前的一个大个子，这是哪里？出什么事了？旁边一个女的说，快看看你的车吧。我一看，车前盖和挡风玻璃整个没了。我马上意识到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赶快趴在副驾没了玻璃的窗框上，看看老总怎么样了。可主驾上空空的，没人。我问那个大个子，开车的人呢？大个子手指着南边说，他找不到手机，朝那个方向打工话去了。我穿过拥堵的看不到头的车流，找到了那个工话亭。老总已打完电话，正无力地趴在亭边上，连拿钱付工话费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付了钱，尝试着扶老总走回去，可是老总的腿不听使唤了，站不起来，浑身疼得发抖。我只好把老总背了起来，一步一步地穿过拥堵的车流，来到了自己车跟前。老总整个身体趴在我的后背上，头无力地垂在我的肩膀上，等着家人的到来。又过了20多分钟，老总的丈夫和俩弟弟都来了，他们立即将老总扶到车里，我也坐到车里，一起去了市人民医院。在医院里，老总被送进了检查室，身体里里外外各种检查都做了。我在等候区等着，老总的丈夫和两个弟弟一再让我一起做检查，我都拒绝了。他们很着急，说我太犟，又告诉我说有不少人被车撞了之后，当时好好的，过了两天又去世的例子太多了，一定要我做个检查，他们才放心，都要动手强拉我进检查室了。我一看这种情况，心想他们确实是对我负责，才让我做检查的。我以前一直没正面和他们讲大法真相，我决定不做检查，今晚这事正好是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的好机会。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被撞后全身疼痛，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我确定身体没事，我现在浑身轻松，没有一点不适的地方。姐，指老总，姐还是我从电话亭背回来的，那个工话亭离车祸处得有400多米。他们也看到了我的精神状态，小弟弟仔细看着我的脸说，姐今晚的脸色确实好看，白里透红的，就不再强拉我做检查了。其实平时我的脸色偏黄，但那天晚上确实是白里透红。老总做完检查回到家，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我和老总一个房间，他无力地躺在床上，我帮他吃了药，就在床下打坐，补发正念。这是我第一次当着老总的面，堂堂正正地发正念。我想，我得光明正大地表明我是大法弟子的身份。第二天凌晨3点40分，我准时起来练5套功法，又发完早晨6点正念。老总早就疼醒了，他浑身疼得不能下床，看我发完正念，他问我，你真的一点都不疼吗？我说，不疼呀。他不相信，他说，出车祸时我在副驾座上没系安全带，撞车时他眼看着我被撞起，头撞碎前挡风玻璃， 半个身体都窜出了车外，差点飞出去，但不知为什么，好像又被一股力量拽着，我的双脚坐回了座位上。他看我坐下后，自己也晕了，再醒来，就看见我耷拉着脑袋，什么也不知道了。他知道我没做检查，很不放心，他疼得一夜没睡好觉，看我又练动功又打坐的，不太相信这是真的。他看着我的头说，你的头怎么这么结实啊，撞碎了玻璃还一点没变样。他又让我脱衣服，他要看看我身上到底有没有伤。我让他看了看，他惊奇地说，怎么会这样呢，居然没有一块青紫。他让我看看他的伤，我一看着实吓了一大跳，老总除了脸没有变色，全身都是黑紫色，尤其是两条腿黑得吓人，全身找不出一块正常皮肤，怪不得疼得睡不好觉。我想，我得给老总讲一讲，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家上乘功法，只要真正相信大法，关键时刻就会保人平安。我就把我在车上醒来后身体的状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奇迹的事，详细的跟他说了。我说，你看到我被什么力量拽回到座位上，那是师父救了我，如果我被撞得飞出车外，那真是小命不保。你虽然全身疼痛，但你没伤着内脏和骨头，也是幸运的，这与你看过转法轮也很有关系，师父也保护你了。我建议他不带任何观念的再好好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他答应了。这次他听得很认真，自始至终没有打断我说话，我知道他听进去了。那天早上我简单做了点饭，又给老总吃了药，就去上班了。我去公司上班好几天，老总一直在家休息，谁都不知道我和老总出了这么大的车祸。过了大约一周，我想得抽个时间好好给他讲讲真相。下班后我又去了老总家，他身上的黑紫还没完全褪去，疼痛还有，少气无力的。那天晚上我们聊到了凌晨，期间我谈到了三退，后来我又拿《九瓶共产党》这本书给老总看，让他更全面地了解中共邪党是什么。这一次，老总明白了共产邪党是一个想要毁灭人类的恶魔。第四部分，我的处理方法，同事们都看在眼里。慢慢的，同事们都知道了我是法轮功学员，用真善人标准做人做事，都是为他人着想。那时我在单位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副总，很多事情都不用经过老总决定，我分管着方方面面，我尽量站在员工角度上安排工作，员工们很感激我的这种安排。其他单位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而我们的员工都能错过下班高峰期早早地回家，我自己则留守单位处理我负责的各种报表、财务核算、员工工作的失误处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等等。面对员工之间的矛盾、客户的不合理投诉，我都面带微笑，用我学到的法理，再用常人能明白的道理妥善处理。我曾听到三个员工在悄悄议论，你说某某某，指我，是不是不会生气？有一次，有一个客户因为一点小利益没得到，而在我公司大吵大闹，把各个部门的员工都骂了个狗血喷头，把单位座机电话线都给拔了。员工看无法控制局面了，就找了我。我到现场后微笑着问他，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谈一谈吧，不要这么生气，对身体不好。 那个人怒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还笑，你还笑，一会儿我叫你哭。我和气地看着他的眼睛说，无论我哭我笑都无法解决问题，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去办公室好好谈谈，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呀。在办公室，他气哼哼地说，我们的员工不会做事，要是满足他的要求，就不会有这件事发生了。我以大法弟子的心态跟他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说了几个方案让他选，他选了一个，但最后他竟然得寸进尺，要我们赔偿5000元的精神损失费，否则就要告我们。我听后坦然又严肃地对他说，我说的方案您已经选择了，至于5000元的精神损失费，您可以回去后理智地思考一下，我们随时联系。我想等以后他情绪稳定下来，有机会再给他好好讲讲真相。他走后再也没来过我单位，后来他妻子来单位找到我，替他道了歉，并说他没脸来我单位了。我的处理方法是以法轮大法的法理为指导的，同事们都看在眼里，我知道该对同事们讲真相了。我选择合适的时机大多是单独讲，同事们都很认同，基本都做了三退，也都高兴地收下了我给他们的大法真相护身符。有一个年轻员工自己谈了个对象，家里人都不同意，他几次跟我哭诉，问我该怎么办。我给他讲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天定的，家中成员也是前生前世的恩恩怨怨促成的，让他顺其自然，不要焦虑，都冷静一段时间看看。一天中午，这位员工给我打电话，哭着说他对象被车撞了，很严重，现在在医院里还昏迷着，医生说可能会留下终生残疾，问我怎么办。我马上安慰他，不要着急，你还记得我告诉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他说记得。我说你在心里真心地对你对象说，让他一定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会有感知的。员工答应了。第二天一早，这个年轻员工就高兴地给我打电话，大姐。员工都说我很年轻，就亲切地叫我大姐。大姐，我对象醒了，他说他听到我说话了，他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记住了。我跟你说啊，大姐，你说怎么这么神奇？我看着我对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这几个字就在我的眼前，这真是佛法呀。我很欣慰，鼓励他继续和对象一起念，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一个月后，年轻员工和已康复了的对象买了水果，一起来感谢我，顺便跟我说了3天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是3天前的下午，他们两个去公园里散步，看到公园的铁椅子上有一个背包，里面有2000多元钱和一些个人住址信息，没有电话。他俩决定把包送到失主家里去，几经周折，找了3个多小时才找到失主的家。失主正为丢包的事着急呢，看到这对年轻人给送来了，什么也没少，感激的要给他俩钱，他俩谢绝了。年轻员工告诉失主一家人说，我单位大姐是学法轮功的，她捡到钱从来不要，还自己拿钱帮助刚工作的大学生，要不是看到大姐这样做，我也不给你送钱了。我对象刚出院没几天，花了不少钱，也正缺钱呢。我很高兴，赞扬了他俩的做法。他们说，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我。通过这次车祸，两家的家人看到了他们是真心相爱，都同意了这门亲事。 我由衷地祝福他们，这是大法给他们的福泽呀。当我在工作单位开创出讲真相的环境后，我的工作时间竟然没有那么长了，好像一切都是围绕着做三件事来的，工作和修炼融为一体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五部分，给家人亲朋好友讲真相。我这个人以前脾气很急，不论什么事只要有点问题，我就会大声呵斥，从来不怕事，所以家人和亲人都比较忌惮我。后来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很焦虑，脾气更大，以至于后来兄弟姐妹们，包括姨舅家的表弟妹们，在做什么事，说不符合我观点的笑话，只要看到我来了，马上就有人说，别说了，别说了，大姐来了，或说，别让大姐知道了。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处处以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脾气没有了，什么时候都是笑眯眯的。我单位看门的老大爷总是对别人说，你说某某某的脾气怎么这么好，不笑不说话。由于学了大法，我心态好了，身体也健康了，亲人们自然看在眼里。我想，这么好的大法，我一定要告诉我的亲人们。三姨的身体出了问题，动了一个大手术，很虚弱，瘦得皮包骨头。我带着营养品来到三姨家，与她拉家常，跟她说有一个让身体快速恢复的好功法，就是法轮功。三姨说她不识字，也起不了床，没法练功。我就让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让三姨父记下来，表示要好好念。但三姨父是个中共党员，他说，这是迷信，共产党又不让练，还是不记了。三姨说，我大外甥女说好，那就是好，就管用。我想，正好给三姨父讲讲真相，破除他脑中的无神论。我跟三姨父说，我以前的身体和脾气什么样，你是知道的。我以前也是不相信有神有佛，我为了治病，去了那么多医院都治不好。你是医生，你也说我的病不好治，可我练了法轮功不到半个月，全身的病都没了，你用现代医学帮我解释解释吧。三姨父说，这个事儿还真说不明白。于是我从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功法说起，到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三姨父听着听着，默默拿出纸笔，一笔一画地写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看到他家墙上还贴着毛魔头的画，就对老两口说，毛魔头都死了这么多年了，家里贴这个东西可不好，哪有家里贴死人画的，多阴呢，怪不得三姨得了这么个病，受了这么大的罪。三姨父说，人家还说毛某某能保佑人呢。我说，三姨三姨父呀，你们可上当了，这毛魔头他不让人信神佛，讲无神论，他怎么能保佑你们呀？自古以来只听说神佛保佑人，没听说讲无神论的死人还能保佑人的。三姨急切地对三姨父说，快撕下来，要那玩意儿干什么。临走时，我给老两口一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三姨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之后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说，是大外甥女救了我呀。我赶紧纠正，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呀。他连忙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爷爷生前一直住在我家，去世也是在我家。 爷爷老家的房子被他小孙子、大伯的小儿子翻盖了新房，同他自家房连成了一片，共十多间。翻盖房子的时候，哄着爷爷说，盖好了让爷爷住宽房大屋，可真盖好了就不让爷爷住了。爷爷无奈来到了我父亲家，父亲住的是楼房，已经80多岁的爷爷住不惯，说整天憋得慌，看不见天，常常一个人悄悄抹泪。我知道了此事后，就把以前我家的平房收拾出来，让爷爷住了进去。爷爷很高兴，我父母也很高兴。这个地方离父亲很近，一日三餐都是母亲做好了，父亲去送。我如果没修炼大法，我是不会给爷爷住的，因为我小时候，爷爷就看不起女孩，特别偏心伯母一家。善良的我母亲不被爷爷待见，伯母因为生了两个儿子，备受爷爷疼爱，伯母因此常常欺侮我母亲。我为母亲打抱不平时，也常受伯母打骂，也曾被爷爷提着衣领扔出大门外。后来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我们全家人来到城里，我和母亲就与伯母老死不相往来了。如果我不修炼大法，堂弟骗了爷爷的房子，我不但不会给爷爷住我家的房子，还会去跟堂弟理论，更会让爷爷看看他偏心了一辈子的伯母一家是怎么对待他的，那样我们两家的怨仇就会更深了。我修炼大法后，从法理上与母亲交流，母亲是个懂事理的人，在一次老家的白事上，我们两家握手言和，是法轮大法善解了我们的怨缘。爷爷来到我家后，经常拿个小马扎出去找人下象棋，他经常对院里的人说，我以前这个重男轻女的老思想太不对了，我亲孙子把我的房子哄了去，老了老了，我连个窝也没了。我这个孙女儿从小干干巴巴的，没瞧上她，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得她的计。我跟爷爷讲大法好，他耳朵太背听不好，我就把小喇叭插上耳机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爷爷92岁那年安详地去世了，像睡着了一样。爷爷的丧事是回老家农村办的，因为大法善解了我们一大家的怨缘，回老家后，我们与一大家族的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没有一点隔阂。那时我想，平时没空和族人们讲真相，我一定要把握好这次见面的机会，能讲多少讲多少。爷爷丧事期间，从家到墓地是很长的一段路，每一小段路就会有一个仪式。我当时觉得，如果我不参与这个过程，会有不少人不理解，不好讲真相。爷爷的丧事办了3天，这3天有很多时间是与族人们闲聊，我常常给3、5个、7、8个人一起讲真相，讲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功法，如何按真善忍做好人，中共邪党怎样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疑点，为何要三退等等。我的心态很好，父亲母亲也很支持我，就连伯母家的大哥和小弟听明白了后，随即也和其他人讲，善良淳朴的族人个个听得很认真。3天的时间，除了伯母没退出中共邪党外，其他只要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退出了邪党的各种组织。由于前期真相讲到了位，我和同修配合，给家乡的亲人们每家安装了一个卫星接收器，亲人们都特别爱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一次回老家，堂弟对我说，姐，你下次来多给我带些资料来， 我和你弟媳赶四集，那集上的人都想看你们的材料。上次我把我看完的小册子给他们，他们都没看够。以后我只要回老家，就给堂弟带上一纸箱真相资料，堂弟都乐呵呵地接过去。第六部分，慈悲对待母亲住院期间的病友。有一年冬天，我母亲生病动手术住院，我全程陪伴。在病房里，我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同病房的病人和陪护，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讲真相。一位60多岁患了胃癌的大爷，家是农村的，有3个儿子。大爷住院20多天，只有在动手术的当天，大儿子来了一次，三儿子过来了一小会儿，其他时间都是老伴陪着。大娘日夜陪伴，累得腿和脚都肿得邦邦硬的，我就帮他打水，看着吊瓶，让他趴在床沿眯一会儿。在动手术的前一天早上，医生要求换一身宽大的睡衣，大娘的家人没人来，也不给买，没办法，他就对我说：“侄女呀，当地对不熟悉的小辈女性的通称，侄女呀，一会儿你大爷打上针，你帮我看着点儿，我出去给他买身睡衣。”我知道，除了医院里有卖睡衣的，外边市场离医院很远，就问老太太：“大娘，您去哪儿买呀？用医院的吗？打个电话让孩子们买吧，你找不到路呀，市场离这儿远着呢。”老太太说：“不用医院的，太贵了，孩子们明天才来，医生让今天就得买来，我出去看看哪里有卖的。”我想，这老太太自己出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市场，她不会打车，也没有自行车骑，太难了。就对老太太说：“大娘，您陪着大爷吧，您找不到市场，一会儿我骑车去批发市场买，那里的衣服不贵，不耽误大爷用。”老太太哭了，从口袋里拿出100元钱给我。我说：“等我买回来再给我吧。”等我母亲挂上吊瓶，我让父亲看着，就骑车去了批发市场，买了一身质量稍好一点的肥大睡衣。我回家洗好脱水，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后拿去了医院。大爷大娘很感动地说：“你真好，比我家3个儿子强多了。”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大法教我凡事都要为他人着想，大法是佛法，会保护相信他的人。大爷大娘在心里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佛就会保佑你们的。”老两口赶紧让我好好教教他们，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会了他们。我看他们很困难，就没要睡衣的钱。老太太很朴实，说以后一定好好走动走动。我就要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我准备等出院后再单独去他们家一趟，好好讲讲真相。母亲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她周边的病人换了好几波，我和这些病人及陪护的家人都互相帮助，留下了各自的手机号。母亲出院后，我带上真相资料和大法真相护身符，买上礼物，一家一家地去看望病友。每到一家，病友们都会把家人叫来，我知道他们都是来听真相的。每一家人都在欢声笑语中明白了真相。第七部分，司机严肃起来，差点上了共产党的当。除了在工作单位、家庭生活等固定环境中有计划的讲真相外，出门购物、朋友小聚、乘车外出等事情中，我也会随机讲真相。最常做的就是购物。我购物分为2个地方，一个是超市，一个是市场。去超市 是去买一些在市场上买浪费时间的物品，主要是拿大额的钱换小额的纸币，是做真相币用的。去市场上买的东西就多了，亲朋好友工作都忙，有什么需要购买的，我都热心的给捎着，方便了他们的生活，也方便了我讲真相。我什么市场都去，主要花真相币，在市场上好讲真相，随便一个契机就能讲明白。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是以维护大法为使命。有一次购物回来，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退伍军人，我对这个人讲真相有些顾虑，发了一会儿正念，清理了阻碍此人明白真相的干扰后，我拿出一张5元的真相币，笑着对他说，你看我刚才买菜，别人找给我一张带字的钱，是说法轮功的。司机转了一下脸，面无表情地问，什么字？我就念了出来，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司机没吭声。我微笑着接着问，你信吗？他说不信。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信。我缓声说道，从字面上看，真善忍三个字多好啊，现在这个社会缺少的就是真善忍。他看了我一眼说，信了有什么用？共产党不让信，你信你就得吃共产党的亏。我还是微笑着看着他说，就是因为共产党不让信，社会才变得这么乱，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可言，天灾人祸也多。没等我说完，他打断我的话，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吧？我依然微笑着问，你怎么会这样想？司机说，你说话的语气表情太像我二姐了，我二姐就练法轮功，被共产党关了3年，吃尽了苦头，回来还是练，谁说也不听。有一天中午，我二姐夫打电话叫我去他家抬二姐，我去了，一桌子的饭没人吃，二姐在卧室里盘腿这样，她左手握方向盘，右手做了一个立掌的动作，我一看知道她二姐在发中午12点的正念。她继续说，你说一家人等着吃饭，二姐自己去练功，正常吗？我和二姐夫走过去，一人抬一边，把他搬到了另一个房间。放下后，他还在练功，都没睁眼，你说气人不？我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问司机，那一桌子饭是谁做的？他说，我二姐。我问，他在家做家务吗？他说，做。什么活都是他的，还得看孙子，看完大的看小的，一家老小的饭都是他做。我说，那他身体能吃得消吗？司机说，你还别说，他以前是个病秧子，家里的钱都被他打针吃药了，洗衣做饭都是二姐夫的事，练了法轮功后没有不能干的活，总是精神十足。我说，这多好啊，练了法轮功，不用吃药打针了，不用二姐夫洗衣做饭了，还能带俩孙子，这是多大的福气啊。司机不吭声了。我笑着问，我很奇怪啊，他做好了饭让家人先吃，他只是去打15分钟的坐，打完坐他就去吃饭刷碗了，你们要是想等就等个15分钟，要是不想等就先吃，为什么要把他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呢？司机一时语塞。我又说，你二姐真是按真善忍的法理做好人的，你想想，她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打理得干净卫生，照顾了老的，又照顾好了小的，什么都不用你们操心，这不都是大法给了她好身体才能做到吗？你们还要要求他怎么样？如果他真是不学大法了，身体成为以前的病秧子，对他，对你们一大家子有什么好处呢？ 司机的表情严肃起来，过了好久才对我说，这个问题我要回去跟二姐夫好好谈谈，我们不能再这样犯傻了，差点上了共产党的当。那你说我退党有用吗？二姐让我退党，劝了我好几次，我在部队上托人花钱入的党，说退就退了。我说当然得退啊，你看共产党都坏成什么样了，老天迟早是要灭了他的，你不退出他的组织，不就是他的一份子吗？咱们都是善良的人，给他陪葬那不是亏死了。他马上说，退退，我叫李某某，真名退，你给我退。我说好，有时间让你二姐找本九评共产党给你看看，你就更明白了。他咧嘴笑了，二姐早就给我了，一直没看，我回去就看。我下车时，司机高兴地与我挥手再见。结语：修炼的路上没有坦途，一路走来我跟头把式的，但我牢记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用大法给我的智慧讲好真相，助师正法，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保护，感谢同修们的信任鼓励和提醒。在以后紧迫的时间里，我要谨遵师尊的教诲，勇猛精进，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大愿，跟师尊回家。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